新省都上任了，记得2017年5月9日碑施行醒选后，前两位党派票数在伯仲之间，均未形成绝对多数。此时碑施副总督未接受当时前省长简惠之解散省议会再次大选的建议，在确认省新民主党和绿党联合取得议会信任多数并同意执政的前提下，给予联合组阁形成新一届政府的机会。有人谓之宪法危机，非也。省都的神来之笔乃君主立宪体制的彰显。行政权，省都是加拿大君主在各省行政管辖的副总督，根据加拿大宪法58条，每个省都应有一名官员，称为副总督，由总督代表行政权按加拿大预玺数名指定，因此都是根据加拿大联邦总理的建议，由加拿大总督代表君主任命各省副总督。另外，根据宪法59条，除非特殊情况，副总督职务5年内不得移除。立法权，在加拿大建国后的1870年代，前安省大法官莫瓦特成为安省省长后，立法赋予了省都提名御用大律师头衔和在省级法院确认案例的权利，而这一立法宣告一直未遭受挑战，直到1892年的海事银行的清算人案例，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成员大法官沃森表示，未在1867年的宪法中看到明确的语言来推断说君主不能共享赋予各省的立法权利，从而正式确立了君主通过省都在省范畴内立法权的联系。司法权，从立国到1949年，加拿大实际的终审法院一直是英国议会枢密院的司法委员会，直接效忠君主。即便在当代，根据加拿大宪法第14条，君主可以授权总督任命任何人或任何人共同或分别在加拿大的任何部分或部分地区担任其副手或代表人，而目前加拿大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们均被任命为加拿大总督的副手，仍旧是君主在司法权上强有力的连结。君主绝对不是一个摆设，君权神授，君主无所不在。因此，真正有意思的不是卑诗省都在2017年省选后做出了什么决定，而是他作为联邦提名的君主代表做出这个艰难决定的过程。我坚信他咨询了总督和相关人员，女王定会以他为荣。对了，省都一词
Lieutenant Governor
的发音以莱福特而非鲁坦开始，不要读错哦。